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为我们受死，赐下你的救恩，让我们因着信能够在地上有这样的盼望，等候主你的再来。主，我们今天再一次聚在你的面前，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来亲近你，就求你的灵继续的光照我们，开启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主你的心意，能够按照主你的旨意能够行事为人，活出荣美的生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求主来保守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开始分享哥罗西书，哥罗西书一共是四章。哥罗西书也是一份解语书信，是保罗在去罗马第一次做被囚在监狱里面写的四封信当中的一封。那哥罗西是在什么地方呢？哥罗西就是在当时的小亚细亚的一个地方，叫弗吕加。那小亚细亚就是在今天的土耳其。在主前的几百年，那个时候啊，这个哥罗西这个城市非常的繁华。但是到了这个主后的第一世纪，也就是到了主耶稣那个时代，或者这些初期教会的时代，哥罗西这座城市呢，就已经衰落成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小镇城镇，失去了以前的这种繁华。到了主后的12世纪，那么当时的土耳其变得很强大，就把这个哥罗西给毁灭了，变成一片废墟。所以今天再找不到哥罗西这个城市。那哥罗西这个教会到底是谁建立的？人们有好多的猜测，但是在经文里面我们没有很明确的一个答案。其实无论谁建立不重要，它是神的教会最重要。重要的是神的教会，重要的是有神的保守，有神的同在。重要的是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是同心的，有爱心的，他们灵里面是彼此相交的。这也是今天神希望看到这样的教会。第一章的第一节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第二节，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如果我们留意一下这个其他书信，那么以弗所书的开头和这个哥罗西书的开头几乎是一样的，都提到了是圣徒，都提到了在基督里面有忠心的圣徒，在基督里面有忠心的，这说明哥罗西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是重生得救的。这是一个属神的教会，和以弗所教会一样。那为什么保罗这么肯定呢？下面我们从这个继续分享当中可以看得出来，保罗是怎么去判断，怎么这么肯定他们在基督里。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这个恩惠和平安与其他书信里面这个一样，这儿的恩惠平安不是属地的恩惠，不是属地的平安，是属天的。因为有盼望的，所以我们这有这儿一个平安和恩惠。这个恩惠指的是救恩。我们要知道，这封信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的。我们想一想，当一个人在坐监狱的时候，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他还有没有心情做其他的事？还有没有心情去劝别人、帮助别人？但是保罗他是。保罗为什么在那么艰苦的环境当中，他还有能够写出这么几封信，去劝那些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劝那些他的同工？因为他是喜乐的。所以他前面就说，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一个身份，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是奉了差遣的，所以他非常清楚，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他知道这都是神的安排，一个神的美意。因为他知道，所以他没有抱怨。我很少看到，几乎没有看到保罗对神有抱怨，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有没有抱怨过神？这是我们真的是我们需要思想的。当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环境？保罗就是我们的榜样。所以尽管在监狱里面这么艰难，但是他依然挂念哥罗西的这些信徒，挂念哥罗西的教会。第三节，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保罗说我们感谢神，这个大家包括这个提摩太，包括他的同工，他们感谢神。保罗感谢神不是因为自己得着了什么，而是从下面来看，他是因为看到了哥罗西的教会这个整体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成长，这些信徒灵里面蒙了这样的恩典，他为此而感谢神，所以常常为他们祷告，总是为他们祷告。在好多书信里边，保罗都提到为这些信徒祷告，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们彼此代祷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有没有为我们就是很多年不见的一个弟兄姊妹还是一直为他们祷告？我们也常常听到这样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见证，他们以前在一起，但离开多少年以后，听说那些弟兄姊妹还在为他祷告，这是神所喜悦的。那保罗为他们祷告什么原因呢？就下面就讲到了，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一个是信心，一个是爱心。这个信心非常重要，我们因为有信心，因为我们的信心，我们才有这样一个救恩。说我们得就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因为别的。恩是神的恩典，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信，所以这个信心就是我们得救的一个根据或者确据。那下面说向众圣徒的爱心，哥罗西书是向众圣徒，向其他弟兄姊妹有这样爱心。爱心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如果说有人说我信主，我认为是得救的，但是他信主多少年都没有这样的爱心，冷漠，那么他这个得救是值得怀疑的。所以我们这儿看到他说是在基督里面的信心，就是只有在基督里面这个才有真实的信心，如果离开了基督，他所谓的所有信心，那个信心已经不非常虚，站不住脚，容易垮塌。所以哥罗西的教会信徒是在基督里面是重生得救的，所以他们信心是真实的，是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必然对神有信心，对人有爱心。那信心是里面的，爱心是外面看得见的结的果子。这也是保罗这么肯定哥罗西的这些信徒是重生得救的一个确据，他知道他们的信心。那今天我们也是，我们如果真的看到一个弟兄姊妹是从里面真的是带出那种信心的话，我们百分之百可以肯定他是重生得救的。但是有的说他有信心但是看不到他的果子，这就很值得怀疑了。这个信心和爱心是外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是外那给你们，是外那这个就是是基于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谁给神给的？主耶稣给的。就他们之所以有这么大的信心，有这么 好的爱心是基于他们神给他们在天上的这样一个盼望。这个是天上的盼望，不是地上的盼望。我们今天信神是因为我们天上有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就是前面也经常分享的，就是天上的基业。这个基业那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将来要得着的。将来主耶稣再来时，我们可以到他那里去。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从前就是当有人向哥罗西的这些信徒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一开始听到的、听见的。那今天也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传对的真理、对的福音，那别人听见以后就听见了。这儿特别是福音真理上的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就强调这个是全备的福音。全备的福音，那就是我们信了以后不需要再加上其他的才能得救，我们信就得救，就这么简单。听到福音信了就得救了，不需要加上别的啊，加上要有好的行为，在当时要加上这个犹太律法，还有什么割礼等等。今天更多的人是强调好的行为，好的行为应该有的，好的行为是因为我们信才有的这样果子。我们不是因为有了好的行为而得到了这样的救恩，是因为得到救恩以后自然而然会产生这样的果子，好行为。但是今天人们 好多的这些异端或者是认识错误的假装行为，没有好的行为他就不得救。得救的人一定有好的行为到生命成长起来，但是在某一个阶段他可能没有好的行为，但是不能说他一定不得救，所以我们要分清楚。第六节，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了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就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就传到好像传遍全世界，传到当时那些地方。其实这个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仔细去思想的话，那保罗写这些话其实是针对当时那些假师傅的，提到了全备的福音。那全备福音意味就是那么再加上别的，那就不是全备的，不能掺杂。这里面就可能暗示当时有一些假的师傅在传扬他们的那种福音。那第六节也提到了，并且结果增长。结果增长，那就是在属灵方面，生命逐渐的成长，让人能够看到他们和不信的时候不一样了。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听见。并且真知道，光听见还不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好多人听见了，但是不信，不信他就不是真的知道。真正信了以后，一定是真正知道了神的恩惠，真正知道了这个救恩，知道了神的恩典，知道我们得到这个恩典，我们不需要再加上别的行为才能靠着得救，我们信就足够了。所以在这儿看的这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就是爱心。所以这个信心和爱心是建立在基督的根基上。从这儿我们就保罗就可以肯定他们是重生得救的，是在基督里的。第七节，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从的爱心告诉了我们。第七节是保罗指出来以巴弗是怎样的一个人，就是说哥罗西这些信徒是从以巴弗所学的。以巴弗是什么人？是保罗和提摩太这些同工所亲爱的，一同做仆人的。而且下面又说了，说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 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这个执事不是今天教会里面的那个执事，这是为基督的福音全然摆上的。那从这儿我们可以肯定，以巴弗也是被神呼召，现在做的传道人，在牧羊哥罗西的教会。而以巴弗呢，是保罗以前可能是非常好的同工，是不是受保罗的差遣，这儿不知道。那以巴弗确实后来现在在哥罗西在服侍，在牧羊。那从这儿来看，有可能这个哥罗西教会是以巴弗和其他的同工一起来建立起来的，有这可能。第八节说，也把你们因圣灵所从的爱心告诉了我们。这个以巴弗呢，也是经常把哥罗西教会的这个属灵的状况、状态、属灵的这个情况告诉了保罗，所以保罗才这么清楚哥罗西教会的状况，才肯定他们是在基督里的，是忠心的。也就是说，以巴弗虽然在哥罗西教会来牧羊、在服侍，但是和这个保罗呢，一直有非常一个频繁的这样接触交往，一直保持着联系。第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听见什么？听见以巴弗介绍哥罗西教会的情况。自从听见的第一次听到这段日子以后呢，就开始祷告。所以从第九节，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哥罗西教会不是保罗所建立的。有人说是保罗建立的，这个从第九节基本上可以排除，不是保罗建立的，是以巴弗把这个哥罗西的一些情况告诉了保罗以后，保罗自从听见这个信息以后，就开始为他们不住的祷告。那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祷告什么呢？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在前面的几封书信里面，保罗也是为一些信徒祷告。那在以弗所书里面，那么保罗是怎么为以弗所教会祷告的？有两次提到，一次是以弗所书的1章17节，一次是3章16节。我们再重新回过看一下，他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是怎么祷告的。第一章的十七节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那么对以弗所的教会的为以弗所教会弟兄姊妹祷告，还有3章16节说，求他，就求神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是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那么为腓立比教会信徒祷告呢，是在腓立比的书的第九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那么为哥罗西的信徒是，愿你们在一些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们看到，虽然祷告的侧重面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那就是保罗为这些信徒的属灵生命的建造在祷告。所以我们就知道应该怎么去为别的弟兄姊妹代祷。我们不管为弟兄姊妹的难处祷告，是要祷告，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为他们的生命祷告。当他们的生命真的是成长起来，和神之间有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那么其他地方自然而然就送过来了。所以当我们多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那其他我们不用祷告，其神也会加给我们。那神的国、神的义，我们前面也分享过，就是这些事属灵生命上的问题，真理上的，不抽象。 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就是愿你们在智慧和一切的属灵的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是满心。我们去理解一下什么叫满心。祷告的目的是让他满心知道，全心知道神的旨意。说神的旨意是非常重要的。那前面提到了他们听见的福音，也真知道神的恩惠，但是这些还不够。那今天我们就是一开始有的弟兄姊妹信了，哎，信了也知道神的恩典，我哎，神有这样的经文，我信了就得着了，有盼望了。但是这还不够，还得要去认识神，因为后面会提到，如果我们在真理上这根基不扎实，有可能就会被异教之风摇动，我们飘来飘去，有可能就会失去救恩。所以保罗在这儿就为他们祷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不能仅仅停留在听见知道这个层面，还要明白神的心意，神的旨意。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查经，为什么要听到，为什么要读神的话，非常非常的重要。第十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那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下面有几个方面。第一，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就可以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如果不读神的话，我们光知道说啊，我们信了又在这儿救恩了，重生得救了，就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不读经，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样的，我们不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所以第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知道怎么行事为人，我们知道哪些事儿是神所喜悦的，哪些事是神所厌恶的，我们做任何事要对得起主，对得起我们的神。神不喜悦的事我们不去做，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在一切善事上，这个善事我们前面也记得分享过，就是合神心意的事，不是世人所理解那个善事啊，行善，世人的这个属世的这个善，其实未必是真的善。所以这个是在一切合神心意的事上结果子，那就是一个好的行为。我们的好的行为就是一个好的见证，众人就知道我们真的是主的门徒，属神的。这第二方面。第三方面是渐渐的多知道神，渐渐的多知道神，逐渐的我们越读经越认识，就越多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就更知道如何去按照神的心意行事为人。实际上照他荣耀的能力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这是第四个方面。第一方面是行事为人方面，第二是在合神心意的事上结果子，第三个是多多的渐渐的越来越认识神。第四方面，照着主荣耀的全能。主荣耀的全能是什么？哪个方面呢？那其实主在什么地方荣耀？在主在十字架上荣耀的。那么这个全能指的是主在十字架上死，然后三天以后复活，死而复活，这就是神主耶稣的这个大能。因为只有这样一个神的这样全能，所以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就是在各样的能力上得以增强。神有这样能力，神能力伏庇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得到这样能力，我们胜环境胜过魔鬼撒旦的能力越来越强，在各样的事上我们这个能力加强干什么呢？凡事欢欢喜喜喜喜的忍耐宽容，所以在一切的事上我们都可以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忍耐肯定有环境的，但是这环境里面我们欢欢喜喜的，没有忧愁，没有抱怨，而且是能够宽容，在受难的时候仍然会宽容，就像主耶稣一样， 这非常难得，这是不容易的事儿。所以保罗这样去教导一些哥罗西的信徒，保罗做到了，他真的是在那样任何的艰难环境当中都是欢欢喜喜的，能够忍耐，能够宽容，因为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神给我们摆上这样环境来陶造我们。所以今天我们 有的弟兄姊妹遇到难处的时候，遇到患难的时候，常常就开始抱怨啊，问神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这么对我。其实我们想一想，保罗有没有去问过神为什么这样对我？他为什么不问呢？因为他知道这个环境是神给安排的，有这样的环境也是神的美意，要神在我们身上要成就他的旨意。我们可能我们自己那个时候不明白神为什么这样做，但是我们知道神这样做一定有他的美意。我们既然知道神做的没错，那么肯定不会抱怨。其实我们抱怨可能就抱怨神，你不该这样做，他做错了。那么在查考圣经的时候，从旧约到新约，凡是属神的这些仆人，神所呼召的，真的很少看到他们抱怨。你从那个约瑟，约瑟没有抱怨，雅各也没有。雅各在他舅舅拉班家里面待了20年，那20年真的是那是很苦的20年，没有抱怨。我们使徒没有抱怨，旧约时代那些先知没有抱怨。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遇到环境不要去抱怨，前提是我们真的相信这个，我照着荣耀的权能，在各样事上神给我们立上加力，让我们能够学会去忍耐，学会去宽容，学会在逆境当中仍然欢喜。12节是第5个方面，说又感谢神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保罗为这些哥罗西的教会祷告，让他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么第5个目的，那就是懂得感谢神。我们感谢神，不仅仅感谢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恩典，给我们在地上顺境，也感谢神让我们在地上有逆境。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要感谢神。最后是因为神的最终的目的是让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将来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圣徒一同来被提到空中，同得这样的基业，永远和主耶稣在一起，真正的得到了基督。这也是保罗为什么能够在这样的非常艰难的情况下还能写信去安慰，去鼓励，去劝勉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而且他真的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喜乐的心，因为他真知道神的旨意。第13节，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这是第5方面的其中一部分。之所以感谢神，是将来我们能够所有的圣徒重生得救的一些信徒能够同得基业，是因为我们的神救了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得蒙救赎，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保罗为哥罗西的教会这些信徒祷告，我们从这儿看，就是让他们在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能够被开启，然后呢满心都知道神的恩典，神的旨意，认识神。那今天也是，其实主耶稣在天上替我们代求，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主耶稣一定是盼望我们都能够去多读神的话语，多去思想他的话语，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然后生命属灵的生命能够被建造起来，然后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不再去埋怨抱怨，而是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这是神所喜悦的生命，也是神要造就我们 澳洲发放人才照见。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遇到这样那样的环境。所以，当我们越认识神，我们的抱怨越来越少，最后就没有埋怨，而是带着欢喜。好了，这期就分享到这儿。